我们打开出埃及记第二十四章，出埃及记第二十四章，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七节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和亚伦、拿达、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七十人都要上到我这里来，远远的下拜，唯独你可以亲近耶和华，他们却不可亲近，百姓也不可和你一同上来。摩西下山，将耶和华的命令、典章都诉说与百姓听。众百姓齐声说，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。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，清早起来在山下筑一座坛，按以色列十二支派立十二根柱子，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献燔祭，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。摩西将血一半盛在盆中，一半撒在坛上，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。他们说，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。摩西将血撒在百姓身上说，你看，这是立约的血，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。摩西、亚伦、拿达、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七十人都上了山，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，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，如同天色明净，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尊者身上。他们观看神，他们又吃又喝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上山到我这里来，住在这里，我要将石板并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，使你可以教训百姓。摩西和他的帮手约书亚起来上了神的山。摩西对长老说，你们在这里等着，等到我们再回来，有亚伦、霍尔与你们同在，凡有争讼的都可以就近他们去。摩西上山，有云彩把山遮盖，耶和华的荣耀停于西奈山，云彩遮盖山六天，第七天他从云中召摩西，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，在以色列人眼前形状如烈火。摩西进入云中上山，在山上四十昼夜。我们读二十四章就有一个大的预表，这个预表呢，在新约里也特别说明，就是神和人立约，立约要用血，一半撒在坛上，一半撒在百姓身上，这个叫立约的血，也是凭据。摩西这样做，后来就成为我们信耶稣的人和耶稣基督借着血立约。我们 看这个希伯来书，这个旧约跟新约他们的关系，那个是一个预表，这里呢也是一个特别的说明，说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，啊，所有立约都要用血，所以神跟人立约是用血立的约。主耶稣也跟门徒特别立约，啊，我们再看这个希伯来书，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二十节，或者我们把这段念得多一点啊，从第十七节念起，十七节、十八节、十九节、二十节，啊，二十一节、二十二节，这几节就说明摩西这件事情。第十七节，因为人死了，一命才有效力，若留一命的尚在，那一命还有什么用处呢？所以前约，前约就是指着旧约说的，也不是不用血立的，因为摩西当日照着律法将各样诫命传给众百姓，就拿朱红色绒和牛膝草，把牛犊、山羊的血和水洒在树上，又洒在众百姓身上，说，这血就是神与你们立约的凭据。他又照样把血洒在帐幕和各样器皿上，按着律法，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，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了。我们尤其在这里看，这些就是神与你们立约的凭据。我们读二十四章，这里写得很清楚，这句话啊，二十四章出埃及记二十四章第七节，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，他们说，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。摩西将血洒在百姓身上，说，你看，这是立约的血，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。所以在人与神之间呢，有一个特别的事情，就是必须要有血，因为人犯了罪，人是罪人，人无法亲近神，因为神是圣洁的。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。血是什么呢？血里有生命，所以能赎罪。神就把这个血给人，那么这牲畜的血呢，断不能除罪啊。我们看希伯来书第十章，这里就说到这个血，普通的这个血没有用啊，这没有用，得要耶稣基督亲自的啊，他流的宝血才有用处。我们看这个第十章，希伯来书第十章，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，不是本物的真相，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，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。若不然，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？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，就不再觉得有罪了。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。我们特别注意第四节，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 断不能出罪。所以这些都是后世的婴儿，都是将来美事的婴儿，所以他们用血洒血啊，杀牲畜来让它流血，这些不过是预表啊。所以我们读旧约跟新约呢就连起来了。旧约这些以色列人出埃及实有其事啊，但是呢这些都是预表，也是预表我们基督徒要从世界里被神救出来。那么他们杀羔羊过逾越节，所以血抹在门楣上门框上，这就是用血，在血里边他们得了救，是用羔羊的血。那么后来他们出了埃及啊，他们又献祭又立约，神跟他们立约又要用血，所以这个羔羊的血，那么他们那个时候的血呢都是杀羔羊啊，他们养了很多的羊，他们是游牧民族，带着很多的羊，所以他们就用羔羊来代替，用羔羊来代替人。在创世纪22章说耶和华山上必有预备，那么神就预备了这个祭物啊，神预备了主耶稣基督。所以我们看希伯来书第10章第5节就说了，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，神呐、啊，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，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。古时候呢，杀的千千万万的牛，千千万万的羊，那些个啊，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出罪，那些都是预表。等到耶稣基督到世上来了，耶稣基督的身体就是神预备了给我们献祭的。说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，那时我说，神呐、啊，我来了，我要照你的旨意行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。以上说祭物和礼物，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，也是你不喜欢的，这都是按照律法献。所以在律法这个以前所献的这些都是预表啊。后又说，我来了是为照你的旨意行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，为要立定在后的。我们凭这旨意，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，就得以成圣。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，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，这祭物永不能出罪。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，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。这我们就明白，耶稣基督一次献上就解决了问题。为什么呢？我们在这里要说明，耶稣的血啊，跟这个羔羊的血、公牛的血不一样。为什么不一样？因为耶稣的血是无穷之生命的价值。牛羊血它无论流多少，还是个牛还是个羊，这些牛羊生出的血只是一个预表，预表代赎，人犯了罪可以用这些血以生命来赎罪。我们再看神颁布的律法里啊，怎么说？在利未记啊，我们读利未记第17章啊，我们读利未记，这些呢就告诉我们这个血为什么流血的意思啊。 我们读第十七章，利未记第十七章十一节，第十一节，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，我把这血赐给你们，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，因血里有生命，所以能赎罪。所以不可以吃血，因为血是那个牲畜的生命啊。但是呢，这个血可以替我们赎罪，所以神就立下这样一个以血来赎罪的献祭的啊，这么一个定规。有各样的祭，燔祭、赎罪祭、赎愆祭啊，都是杀牛杀羊啊，都是用这牲畜的血来献祭。但是这些祭都是预表，把它总归起来，所以圣经上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，主要的是指着耶稣基督要来，他要做神的羔羊。所以当耶稣在约旦河边一出现，要这个施洗约翰为他施洗的时候，施洗约翰一看见主耶稣就说，看那神的羔羊，背负世人罪孽的，也可以说是除去世人罪孽的。所以耶稣就是神预备的那个羔羊。大家还记得创世纪，神在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就在山上预备了一个羔羊，所以这个故事就是一个明显的预表，说神必然要预备一个羔羊来代替以撒。那么神要预备羔羊来代替我们全人类是谁呢？这个羔羊，代罪的羔羊，就是主耶稣基督，替罪的羔羊。所以现在人呢，一直还有这么一个传说啊，比如一个人呢要犯了错，他拿一个别人来顶替他，人就说这是他抓了一个替罪的羔羊啊，拿一个别人来顶他的罪啊，这就从这里就流传下来。其实在我们中国里，千字文里也有这句话，说施赞羔羊啊，所以施赞羔羊，古时候的人对这羔羊献祭是各国都有的，我们中国古时候也是用牛羊献祭。在礼记里记载什么呢？记载啊，人都要献祭交天，祭祀天。所以中国皇帝的地方，有皇帝的地方都有天坛，那是国家的大典，要祭天。那么交天要用什么呢？从孔子以前，在周朝啊，在殷商就有这个传统，就是用羔羊献祭，用牛献祭。后来到了孔子的时候，就把它定为礼祭。礼祭就是说把中国的这一切古礼都记载下来，成为一个礼节的一个范本啊，那就叫礼祭。那么礼祭说什么呢？说帝王啊，交天用玄母，黑色的母牛啊，诸侯啊，交天用耕牛啊，用牢牛，牢牛的意思就是不耕田的啊，是专养起来杀了献祭的啊。所以那么士大夫呢，用耕牛，士大夫就是做官的人啊，那么可以用耕田的牛，好像这个祭奠啊，把这耕田的牛拿来杀了就献祭了，那也是很有趣的啊，那是耕牛。士大夫就是做官的人，那么俗民、黎民百姓，我们中国人说俗民就是普通的人。那么献祭用什么呢？ 用气阳，用阳啊，那个阳呢就是献祭的阳，叫气阳啊，一个十字边一个气字。假如没有钱，穷人呢，这个中国古时候还有个东西叫做鸡啊，用鸡。所以我们到了近代，有很多人呢点主啊，要杀鸡啊，在庙里头献鸡，还是从那个谷里留下来的，因为鸡最便宜最容易。那么犹太人是什么呢？犹太人是四类，是牛、羊、鸽子、斑鸠啊。有钱的人用牛，没有钱的人用羊，那么再穷苦的人用鸽子，家里养的鸽子。那么再没有钱的，穷的不能连鸽子都养不起了啊，那么就用斑鸠啊，到野地里抓斑鸠来献祭。这些呢都叫预表，这一些祭物都不能除罪，这个原理很清楚。那个牛羊的价值啊，鸽子斑鸠的价值怎么能抵一个人呢？是不是？那只是一个预表，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，这是圣经的一句话。再说那个价值不同啊，圣经里讲流血的事情呢得要有价值。我们看这个诗篇第四十九篇呢，就说到这个价值啊，这个价值，牛羊鸽子斑鸠是我们中国什么玄母，那都没有用，那个不能够，那个价值不能等于一个人啊。我们读这个诗篇第四十九篇第六节开始，读到第九节。那些依仗财货自夸钱财多的人，一个也无法赎自己的弟兄，你有多少钱也没有办法，也不能替他将赎价给神，叫他长远活着不见朽坏。这个赎是把生命里赎到永生里去啊，长远活着不见朽坏，因为赎他生命的价值极贵，只可永远罢休。所以赎人的生命呢，那也极贵，不是一个牛羊。那有钱的人买一百头牛就把它赎了，哪有那么好的事儿呢？那只是承认自己有罪，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。真正能赎罪的是主耶稣基督，神的羔羊。为什么？这里有一个原理，我们看希伯来书啊，第七章十六节，希伯来书第七章十六节就把这个原理啊解释出来了。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七章十六节，他成为祭司，他就是指着耶稣说的，并不是照俗肉体的条例，不是按照那些肉体的规矩啊，杀多少牛杀多少羊，怎么样献祭燔祭赎罪祭，不是按肉体的那规矩，乃是照无穷之生命的大能。耶稣基督来赎罪，乃是他带来了无穷之生命，因为他是神道成肉身，他的生命跟我们不同，他的生命是啊无穷的，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。神以一个无穷的生命啊，道成肉身来到地上，流他的血，因为血里有生命，他把他的血流出来，他用他的宝血来流出来替我们赎罪，那这个就不同了。那个血里有生命，那个生命叫永远的生命，叫无穷的生命，拿一个无穷生命的价值赎我们这些有限的生命，那就把我们都赎完了，还绰绰有余。所以神的儿子道成肉身，用他无穷生命来赎我们这些有限的生命，这才真正的替我们赎了罪。所以希伯来书第九章 我们读的十一节，希伯来书第九章十一节。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，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，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，不是人手所造，也不是俗乎这世界的，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，乃用自己的血，只一次进入圣所，成了永远赎罪的事。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洒在不洁的人身上，尚且叫人成圣，身体洁净，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，他的血，这个无穷生命的血，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，除去你们的死刑，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？哦，这一段我们就清楚了。若不流血，罪不得赦免，但是牛羊的血不行，永远除不了罪。那么谁的血呢？这位神的羔羊，神的爱子主耶稣基督，他带着无穷之生命来到地上，他是永远的生命，无穷的啊，把这个血献上，所以耶稣钉十字架流出他的宝血来，这个叫宝血了啊，这个跟我们普通的血都不一样啊。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八节，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八节，因为知道你们得赎，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，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，不是拿钱来赎罪，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，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。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所知道的，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，所以他的血是宝血，无穷生命的大能。这个血不止于是一个价值，还是一种能力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接受耶稣的宝血，不止于是接受了那个赎价，还接受了一种生命的能力。我们就查到这里。